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瑜伽，我是 VK，
我是 CL，
这是要延续
刚才
你要用这个录音进不来的囧，可是他没有特别说不行用两个字母的耶，下次我要来试试看。
啊、好。还是我的名字被讨厌了，不能叫 CL，
还是太多人叫 CL 了，
这个缩写太常见了，是不是？
可能哦。但是我觉得刚刚我要录音前，就是我就顺口跟我的室友说，哦，我今天要跟 Coco 录音，然后他就说，哦，一个月又过去了耶，没错。一个月又过去了，而且2024年的 Q1 居然已经结束了。
没错哦，你刚才问我说还有想到什么事情，我就突然你这样一讲一个月，我就想到我今年目前为止在倒数一些时间，都是用 Taylor Swift 还有新出了什么来倒数。
Taylor Swift 没错，我也是在苦苦等待。现在还剩几天呢？你有把他的专辑加入你的待听待播歌单了吗？
当然是有，但我只是突然觉得很可怕，就是好像二月的时候想说太好太好了，三月中我要来听那个就是 Disney Plus 上面的演唱会的那个完整版，结果秀一下，就想说好久好久，然后秀一下就哎，我现在已经看了那个影片大概可能10次以上，然后结果对又秀一下，结果就要可以听到新专辑了，觉得。一直觉得其实时间过很快，
而且你前几天还有 po 就是 po 文说那个他其实有先释出好像5个歌单，对不对？
没有错，就是终于 Apple Music 比 Spotify 有吸引力。
你说只因为他是只有在那个 Apple Music 上面才有的歌单咯？
没错没错，就是他把一些旧歌就是整理成5个就是悲伤5阶段的歌单，然后就是开始大家就又继续各种阴谋论就大爆发这样。
什么样的阴谋论啊？
因为他就是悲伤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否认，就是然后否认里面就是他就因为他都前每一个歌单他都还有自己录一小段就在说他这个歌单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所以否认就他就说哦，就是你就是对某一个就是可能对某一种某一个概念就是非常的执着跟着迷，然后你就会忽视就是其实有很多的 red flag， 就是很多警讯，然后他就觉得啊，他就讲他的前男友 Joe， 然后那个歌单里面就是又一堆号就是号称是他跟 Joe 的一些定情曲，例如说大家都觉得是婚礼经典歌曲的 Lover 之类的，然后大家就觉得啊，原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 red flag， 但都没有看到吗？然后就少女们就各种崩溃这样子。
作为此刻其实最抓的就是旧了，随着这些时间的倒数，他应该也已经准备好了要被大家各种审视了吧？
真的，但是觉得好可怕，歌迷都是脑补大王。
这五个。播放清单里面你全部都听过一番了吗？
没错。
那你有什么哪一个篇章是你特别有感触特别有想法可以分享的吗？
我觉得其实因为都是旧歌，然后可是我觉得很棒的是就是他因为他把这些歌曲用一个新的方式分门别类，然后所以因为他前一阵子不是因为版权问题把每一张专辑都全部重录他自己的版本，然后所以有很多专辑就像 Red 就是竟然有30首歌，但当年出的时候不可能好像就只有10首吧，所以就是等于那个专辑里面爆场有很多当年隐藏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出的一些遗珠的歌曲，然后但是毕竟一个专辑30首歌你很多歌就会被遗忘，对，然后但当他们独立出来在一些自己的歌单里面的时候就会突然哎，这个歌还蛮亮眼的，或者是说还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不会跟别人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反而就变得很立体这样。
我觉得他很厉害，他根本是行销的一个小天才耶。因为之前没有其他歌手是先出一个这种歌单的方式来倒数的吧。
对没错，而且这样子又让旧专辑冲了一波串流排行榜。
对啊，而且就真的是用自己的作品，就是帮，就像你说的，帮自己的旧专辑又再冲了一波排行榜，然后点播率，然后又顺便再帮大家开始回顾一下他的恋爱故事，然后顺便为接下来的专辑准备好，打理好他们的心情，要来进行一波推理了。
没错，大家已经推理到，如果去看现在很流行的脆，我在讲什么叫脆，各种阴谋论。
哦，上面已经很多人开始推理了嘛？你说针对这些歌单，他们已经开始帮他发展出一些故事，甚至是一个影集了吗？
嗯，对，每个人都很会当小说家
啊！你这样我也好想要去爬一下翠。而且他每一个，我看我刚刚这边搜寻了一下，发现 Spotify 上面大家可能好像也是有人帮他手动建立的这些歌单。所以就我们用 Spotify 的人们也是可以听到的呢。所以接下来大家也跟我们一起听他的歌倒数吧。好厉害！
但是 Spotify 就是没有他自己录的那个口白。
对对，他们是不是要配那个口白才有那种味道，对不对？哦，就是少了一位啊。那我想问你，你有觉得 Apple Music 的音质比较好吗？可是这样问是不是？你也没有一个比较的基础，因为很多人在讨论说 Spotify 跟 Apple Music 有什么差别，然后 Apple Music 的拥护者蛮多人都说他们觉得 Apple Music 的音质比较好。
哦，这也是我很常看到，但我自己有观察到一个是，就是 Apple 有那个 Spatial Audio 嘛，就还有那个空间音讯，然后所以就好像会跟着你的一些动作那个声音会跑。但我之前有一点觉得，就是 有一些歌刚好有这个功能的时候有注意到，但就反而就不太习惯。
什么？有这种功能？
对，就是你如果是 AirPods 然后又搭配 Apple Music， 它有这个空间音讯，然后就好像是会追踪你的一些头部的动作，然后就是会那个声音会有点就很像你真的在一个可能听音响或什么的那种感觉，
就是环绕感吗？
对对对对对
。哇塞，我还以为就是比如说音质这些可能是跟耳机这种硬体设备比较有关，就没想到可能是一个 app 就可能有一些巨大的影响，是不是？
就是可能大家都拿 AirPods 的时候，
哦，
那就是再有一个加成这样。
啊，我其实这阵子有一点很想买那个头罩式耳机
啊，
因为它有抗噪的功能哦，我就很想要好好的善用，因为我每天会花很长的通勤时间，所以就觉得诶，如果可以不要拿来，因为眼睛就会很想要休息，但是如果可以好好的听比如说 podcast 之类的，好像会比较能够善用这段时间。但是我没有入手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头戴式耳机真的是会把头发压得很扁，我过不了这一关。可是我觉得那个抗噪真的很厉害耶，因为就是庄子他目前有一个 Sony 的，然后我之前试用了几次，真的是一开抗噪功能之后真的会听不到耳机以外的声音耶。你有试过吗？
如果哎、欸，所以你没有用 AirPods Pro 吗？
我没有，因为那个是要把它那个是有点像是要把整个耳朵塞住的那一种，我就是不太能够适应这种，那算耳塞式吗？还是耳道式的耳机？
哦，
对，
懂，
没错，
懂，因为它其实也没有很塞，是因为 AirPods Pro 就也有达到一样的功效，而且我近期之前我想说是我听力变差还是什么，因为之前没有觉得抗噪的功能有这么好，但最近会发现我真的坐在办公室会没听到电话或是门铃声。就很多次没有帮别人开门或接电话之后就发现哦，就有这么好，还是我
这么抗啊。
对。还是我之前都开到通透模式没有注意到。
有可能。
可以听到外界声音的那个，我想。
但这个功能拿来比如说搭飞机的时候很好用耶、欸。就如果旁边有哭闹的婴儿的话，完全就是非常有帮助。
对，这我是有试验过，就是其实先不讲哭闹婴儿，就是那个飞机引擎声其实也蛮吵的，然后就有、嗯、我觉得可能全罩式还是更隔绝，但是我觉得 AirPods Pro 已经算是蛮不错的，就是已经整个觉得几乎
到八成了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哇，那还蛮厉害的。
对，有厉害，有厉害。
我有点犹豫，好吧，就让我再继续天人交战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既然我们聊到了我们这个月的一些影音方面的分享，那我也要来进入原本我跟 Coco 在讨论本集大纲的时候，我就放在第一点，就我三月份非常着迷，到现在也还在着迷的一个韩国的恋爱综艺，叫做《恋爱兄妹》，你有听过吗？欸，
我有，然后我一直想知道那是什么，所以快点告诉我。
你好捧场哦。这个综艺它就是，如果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那个《换成恋爱》，然后它的制作人就出来推这个新的节目。它的概念其实就跟《换成恋爱》大致上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换成恋爱》是找分手的男女们来节目中彼此隐藏身份去互动嘛，但是恋爱兄妹的话当然就是找兄妹或是姐弟们，他们就隐藏彼此是家人身份的部分，然后大家住在一起的这种恋爱实境节目。然后目前呢，嗯，
这是乱伦的意思吗？
不要担心，让我们继续继续听下去。
好好，你先说。
我一开始也是跟你一样的反应，我想说哈，你找兄妹他们来一起录恋爱节目，这个合理吗？然后我就是带着这种半信半疑的想法，我就点开了第一集。然后呢，我在第一集的大概后半段的某一个桥段的时候，我就崩溃，不是崩溃啊，我就哭出来了。因为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一 part 也是我目前为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安排让其中一个成员的家人，就是有打电话到他们。因为他们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可能在吃晚餐什么，然后突然间那个电话就响起了，然后原来就是某一个成员他的爸爸打来嘛，然后那个成员就很惊喜很惊讶，然后就开始就很开心，然后跟爸爸那边稍微讲一下电话，然后就问他说啊，你怎么会打电话来啊，爸爸你在哪里啊，然后他爸爸就回答说爸爸就在你背后啊。你刚开始听到第一句话的时候，听起来有点可怕，就往背后里来什么的。然后后来他爸就在说了一句说，爸爸永远都会在你背后。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那一句话的那个瞬间，那个 moment 我就喷泪了。
嗯，
就是你马上可以想象，哦，对，就是这种家人他永远都在你身后的那种感觉。
嗯。
好，就是，
所以他是真的在他背后啊，
嗯，没有啦没有啦，
我对那个恐怖的画面觉得
瞬间变
很多剧情，
变成一个惊悚的综艺，就变成爸妈在偷偷观察他们，就是住在房子里在干嘛。没有没有，他就是只是爸爸，就他们就安排家人可能就是有这种小小地方来互动一下，表达出就他们其实里面每一对，不管是兄弟或是姐，欸，兄妹或姐弟，他们的那个背后的家庭故事其实都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很蛮明显是，就是你可以从怎么讲，你可以去感受到说每一个家庭氛围，不同的家庭氛围成长下的小孩，最后他们会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是蛮不一样的，欸。
嗯，
就我在看这一部综艺的时候，就是比起他们那个恋爱的部分，其实我更大一部分都在观察这些人，他们在那些不同环境下，然后出来的那些人格特质，就是还蛮明显。比如说像刚刚那一位爸爸，永远在他背后当背后领的家庭成员，就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就是在那种满满的爱成长的家庭环境，所以他整个人都散发出这种很温暖的感觉。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兄妹的嘛，但是那个哥哥他就是跟他妹算差了10岁哦，可是他就是一直 陪，就是应该说他哥哥自己刚好遇到他爸妈在离婚的时候嘛，所以他其实就是是觉得他的家庭是有点破碎的，或者说他其实父亲的这部分他是有一点缺失的这一块，可是他就因为这样，所以他就觉得他更要让他的妹妹感受到更多更多的爱，然后我觉得，哦，天哪，这些东西也太感人了吧。然后呢，在整个节目的过程中，就其实很多时候这些家庭成员他们彼此都在，就可能会帮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助攻，
嗯，
就其中有一个弟弟，他就是好像比起跟其他女生互动，他更多时候是在跟男性成员互动，因为他就在观察这些姐夫候选人哪一个人觉得更适合他的姐姐呢然后甚至比如说，哦，姐姐在跟可能是心动对象的人讲话的时候，他就会默默飘过去，然后就一起坐下来就是加入了姐姐跟未来姐夫的一个聊天吗，然后适时的帮就是姐姐还有那些心动对象拍合照或什么的，然后都是其他成员可能晚，因为他们每一天都会互相传一个心动的简讯嘛，
对，
然后你的兄弟姐妹他们也会收到另外一封简讯通知说，哦，你的兄弟姐妹今天晚上有没有收到简讯
哦，
所以他们一边担心就是在想说，哎，自己今天会不会收到，然后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去就是当他们发现说，哦，我的兄弟姐妹怎么今天突然间有两个人传简讯给他的那种惊讶，或者说，哎，怎么今天都没有人传给他的那种就是怀疑，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这么好看这么帅为什么没有人发现他的好，就发什么事就是很多这种我觉得是恋爱之外的小剧场，我觉得是这一部非常非常吸引我的，我觉得还蛮温馨又好看的，
嗯嗯，
所以就是我每个周末就是最大的救赎，推荐给大家
你刚刚在就是这些就是很精炼的介绍里面已经解答我超多疑惑，你很厉害
你说哪些疑惑，
因为叫做恋爱兄妹，想说那这样姐弟就不行了，然后你就默默解答说有弟弟
对
对
没错，
就是，但我还是有点小疑惑是就是，就是这种例如像你刚刚讲说他就是帮忙在那边试探姐夫人选或是什么，这样不是大家就很容易看出谁是就是是一起的吗，就 是
其实你看长相有一些他们的整体的那种比如体格或是脸型，我觉得大家彼此应该都有默默在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是完全猜错的，但他还是很有自信的，我觉得这部分是蛮有趣的
哦，
没错。
那有人就是故意制造一些那个叫做什么假动作让人家误会，
而且第一集啊，我这样会爆雷，第一集的刚开始大家入住的那一部分就是就有人演得很厉害很自然的很厉害，然后等到后来发现，哦，天哪，没想到他们居然其实是家庭成员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可爱哦，刚刚演得很开心耶
还是其实内心是真心的只是假装在演
也有可能，就是很有趣而且那个就是换成恋爱有一个桥段是你的前任要写一封介绍你前任的信，
对，
然后由你的前任来念出来嘛，然后现在就是恋爱兄妹其实应该要恋爱家人嘛就是他们也会写一封信介绍彼此的手足，然后你可以从那个介绍信里面去看到，就是我觉得是那种家人彼此之间的爱，怎么办，我觉得好喜欢这部综艺哦，可是会不会最后开始变得很抓马呢，因为现在已经即将要开始进入那种彼此要恋爱的过程了吧
哦
没错没错，
那他们有那种很争夺的感觉吗，
目前还没有耶，目前可能只有到第五集就是还没有争夺感，但是我可以明显感觉到有一个男性成员他好像应该是比较爱吃醋或是比较占有欲的人，因为他就是发现他的唯心动对象可能某一天有跟另外一位成员就是单独相处，然后他就很在意，他就马上 你可以看到他有点变，就是也算变脸嘛。那这样他的 EQ 是不是很低？嗯、就是跟人家约会，然后但还一直三不五时又重新把话题绕回去。他们今天就是他的，就是这位对象跟别人独处的一些，他就是一直在探问、探寻，就是他们互动的事情，让我就觉得嗯，有点扣分。
哦，
没错。如果有空可以看一下，
不错不错不错。好，我觉得这、嗯、这有让我想要入坑，因为我觉得那个叫什么《换成恋爱》是我觉得那么多韩国的恋综里面真的是所谓的恋综天花板。
那天花板的那个是不是是第哎、欸、就是上一季对不对？
好像有人说第二季，对对对对对，恋综。
你那时候有看？
我还没全部看完，但是就是看几集就觉得蛮好看的。
嗯，第二季真的是天花板，而且就是那个做第二季的制作人，他就是出来，他后来就离开那个团队，出来自己又做了这个恋爱兄妹。
哦，
没错，所以现在第就是最新这一季的换成恋爱就被大家批得很惨，因为就是
少了这个王牌，大家只好看恋爱兄妹了。
我觉得也是运气的关系，就因为这一季的换成恋爱。我觉得好烦哦，他们就是一直在那边要回去不回去，然后就是要复合不复合，然后要心动不心动的，然后就觉得、嗯哦、太不干脆了、嗯、但是会不会这才是真正的恋爱人生，就是这种就是纠葛。
其实好像就觉得最近有观察到，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不干不脆，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就很像，真的很像这些恋综会出现的，但这种人真的很讨厌，所以
就是会让旁边的人看得很心里很焦急啊。
对对，就觉得到底为什么这么优柔寡断呢？就是有什么好选的？这样
对对对，就是
赶快选一个吧，这样。
好吧，那也许就是这一季的换成恋爱才是真实的人生。
你看难看的是真实的人生，
所以大家因为太多真实人生在平常日子就已经过得够够的了，所以不需要连看电视都一直看。
没错，想说就是干嘛提醒我真实世界的不美好。
真的，而且谈完这个恋爱综艺之后，我觉得下一个刚好可以接到你的三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哦。很会接哦。
快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人生中 我希望我不要成为有一个电影不是叫二十七件礼服的秘密吗？就是哇，希望 你知道这部电影吗？就是有一个女的当了二十七次伴娘嘛的故事，一个电影。
对，
然后就我想说、哦、天哪、啊、我就是希望我不要变成什么二十七次总招的秘密。
而且还是婚礼总招。
对，没错，就是我在三月底的时候达成我人生第三次当婚礼总招，然后我就已经集齐了就是所有就是怎么讲一般婚礼的基本款要素，这样子就是场地上对，从就是那种只是包场餐厅，或者是、那种大饭很高级的大饭店，然后或者是婚宴会馆，就是这样我大概一般人的选项我就是挤满这样。对，就觉得、可以不要再挤了。对，然后我觉得但我昨天刚好看到一个新闻，就有一个港星，就因为我非常在意香港娱乐圈，然后就有一个就是多年前曾经因为他是所谓的石优港姐，就是他选上了香港小姐，然后但他也是一个就是那种好像就是可以想象是香港的大学联考那种，就是考就是满级分吗或什么，就是很厉害的人物，香港大学的一个女生，然后又长得很漂亮、对，然后家境都不错、反正就是一个哇完美人生的女的。就是她结婚了、就她结婚她办了三场婚礼，然后我就看到她在新闻说她为什么要办三场婚礼的时候，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就觉得真的大家如果有本事有能力的话，那就真的是男方一场女方一场，然后亲朋好友一场，就像传统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哇
是有它的意义的。
哈，三场哎、欸，
没错没错。然后他就是说，因为他嫁给男方好像是那种香港围村的，就是有点像是乡下，就比较乡下的地方，他们有一些传统的习俗，你就想象说可能 好，你就把它想成 台南人好了，就是可能会有、
okay.
要很多的聘礼，很多的一些五A 五 A 一些东西的那种习俗，对，
对，
然后所以他们就办了一个南方的，就是在围村，然后用围村的方式，就是那种很乡下的方式办了一个、嗯、那种流水席或什么的，让南方的家人有面子开心，然后女方的时候就用女方的方式，然后是所有的就等于说宾客也都是女方的家人的宾客啦，这样就不会 比较不会有那种双方在那边抢座位啊、嗯、或什么一些那种事情，然后最后再办一个是只有他们自己跟朋友，然后他说就有那个什么香槟喝到饱啊，酒就喝到饱，这、就是他们自己在意的一些事情，对，就比较现代开心流行一点的这样，
嗯嗯，
然后就三场，然后都办完之后还要在床上躺平一个礼拜才能恢复，我觉得对，
天
哪，对，然后他说哇塞，就是虽然说是有钱人，但我仔细想想好像好像在我比较小的时候一些亲戚的婚宴好像真的是会分的，就是会有男方摆喜宴然后跟女方归宁宴，其实就是男女的概念嘛，然后但现在比较、
嗯、
好像大部分人不管是经济还是说都比较小家庭，就没有那么规模跟铺张的需要，都是合办一场，但真的问题会比较多，然后我真的就觉得哇，就是这个石油港姐的新闻让我再次想起果然传统是有它的价值。
你说把你的受众分群分好吗？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当婚礼总召真的就是看见各种，觉得哎，真的，嗯，其实、就是、
想听想听，
就是到底是自己想办还是长辈想办？就是对，因为就是长辈会有很多的一些奇怪的想法跟要求，然后或者是说，你明明你的，因为就是可能毕竟开一桌也不便宜嘛，那就是你的人可能坐不满，那可能有的长辈就会觉得说没有啊，可是这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就是不要跟别人并桌，那即使坐不满，我就是这桌都是要我的，这样会有这样子的、
嗯、
对，然后我想说嗯，但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啊，这就牵涉到说就是到底父母给多少钱或是这些人包多少红包、
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如果这些人就是哦他包的红包他可以可能摆一桌半，那他要再做他要做一桌就给他吧，我无所谓，
没错没错，
这种好像世代的沟通就是、
嗯、
是蛮困难的，就是可能在年轻人那种就是我就是要尽量精简，然后把它塞好塞满不要浪费，跟就是长辈的一种面子，然后跟到底包红包，就是哇我真的是在这次看见了很多奇形怪状。
你有印象最最深刻的奇形种行为吗？
我有看到疑似有人真的是没有包就直接走进去吃，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有拿
啊、
嗯、
没有包红包还敢走进去哦、
就是、对，就是
婚礼蟑螂吧，
对，就是在快要就是婚礼开始的时候出现，然后就直接进去这样，对
啊，
嗯，但这种就是身为总召，我那时候心里真的是七上八下，没有，就想说难道我要去跟他说哎、欸，你包礼了吗？但是我好像也不是你知道就是自助餐收钱的，就是说
当然的、
欸、小姐你的早餐的票呢，
哎，你结账了吗？我们这边是先结账再入座。
对，这个太难看了，所以我就觉得 OK fine， 但我也不好说什么这样子，然后也有看到一些、嗯、可是我觉得好像就有一些文化上，因为也有遇到好像我觉得那好像真的是可能收礼的人的语言或者是什么的一些文化敏感度不够，都要就沟通能力可能有问题，就是有外国的宾客、
嗯、
就是他觉得他们家有他的意思，可能但也是就是他们转述给我听的，所以我觉得嗯要给人家一些公道，但反正他们就是可能就表达说、
嗯、
哦他们家有四个人，然后他要拿四份饼，可是通常饼是跟着红包嘛，就你们一家人包一包就是一份饼、
嗯、
对，然后我后来仔细想想就觉得、嗯、他们可能是以为那个是婚礼小物吧，因为就在国外就是也会有一些婚礼小物啊，所以他可能以为说、
嗯、
哦那个就是小礼物，然后每个人都应该要有，但其实我们婚礼小物是在喜宴的桌上、
嗯、
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当下就是有点僵持不下，但最扯的是就是收礼的人自己搞不清楚，最后给他们几盒饼，然后我就觉得我到底到底跟他们沟通了什么，随便算了，
这样饼不会不够吗？因为通常数量是不是会抓的还蛮恰恰好，还是还好？因为我其实也对婚礼筹办没什么经验。
哦，我觉得我这次就是蛮幸运的，就是很多东西都觉得好像很恰恰好到可能会不够，然后但最后都够了、
嗯、
但是就是也是还是有发生 奇妙的事情，就是就是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也是一个让我觉得哦，原来有些长辈是这样想的，因为就是一般、因为长辈就是就主桌就是主人家嘛，那主人家就是你是宴请别人的，那有些东西当然是客人先拿，那我们自己没有，以后想要还可以再去，例如说不管是饼或是什么都可以再买，就是都可以自己再回家处理、那当然都会，也不是说是先怠慢自己人，应该说就是哦，自己人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主人，你不是客人，你不要把自己当客人、有点像这种感觉。
对啊、
然后但我就是这次总召这婚礼就是好像他们好像不是这样想的，然后所以以至于就是婚宴会馆就是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那个小物的数量是有点刚好的，所以他们就把小物摆在预备桌。那摆在预备桌，后来预备桌是没有开，然后但是反正就主桌没有摆，然后后来就是听说主桌的长辈非常的在意，就是因为事后就是不断的追问说是不是没有摆，然后我就觉得对，我想说，但
那个
那些东西也都送回你们家了，你要几个有几个，不是吗？
不是，那婚礼小物是什么？比如说孔金的杯子还是什么吗？
不
是，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很普通的小礼品而已。
是，OK， 那可能是长辈们觉得我已经付钱了，我一定要能够该拿的我全都要拿，不能少。
有可能，但我觉得哇很妙，就是当就是也有人是这样想，但我觉得也就是当然他可能觉得他出钱最大，但我就觉得哦就是很讶异有人会这么执着这些事情，这样子就觉得哦是这样子，受教受教，这样子，
所以就是让你看到了一些人性吗？
人性可以，对，我觉得就是一些很微妙的人性。对，然后也有遇到说哦，我不知道你有抽过捧花吗？
我没有。
你没有？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到底对抽捧花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但我就是这次就是也有就是有听到，就是因为包括我自己也经历到了，但是反正我就有听到一些年轻人的想法是就是为什么要把人家叫上去然后再拒绝他们，这样子就是觉得就是干嘛，就很羞辱人。对，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抽到，然后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原来就是现在也会有人，就是好像没有办法把它当成一个娱乐，就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关我屁事，就是可能在对大多数台下的人好像不会像以前我们所想象，就是可能这种婚礼上面的一些活动是大家都很精彩啊，或什么，就大部分人都是抱着看好戏，然后或者是觉得说就是干嘛把人家叫上去，然后再不给人家。这样子的一个评论、我就觉得原来大家是这样看的。
那我好奇他们除了抽捧花这个节目之外，他们还有安排别的互动吗？
互动吗？就是有、有，但就是有朋友，因为他们有玩乐团，所以有乐团的朋友现唱，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家长有家长现唱，但我个人觉得家长现唱的那个气氛还比较好，就是乐团的朋友是很会唱，可是就是有点因为他不是唱那种婚礼风格的歌，所以就有一点
对 okay,
对，
太艺术是不是，
有一点点然后新娘爸爸就很有喜感，就会觉得说好可爱，就是爸爸
很温馨
小孩这样子。对
说到这种婚礼中间的那个互动环节，就是你刚刚一讲抽捧花之后，我就开始想一下我近期这一两年参加过的婚礼，印象中好像有几场是没有抽捧花，但是他们都被另外一个活动给取代了。
就什么活动？
就是扫 QR code 进入一个那个怎么讲？谁最了解新郎新娘的那个问答抢答比赛，然后最后分数最高的人，你就可以得到礼物。
有，我上一场总召就是玩这种就是游戏、对对对对对，
觉得这个游戏很有趣
但这个那次也是我一个亲身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经验，就大家知道这种要做全场的这种就是扫 QR code 抢答，就是也是要花钱的，就是而且可能花不少钱然后当年呢，我真的是非常的聪明，因为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教学软体叫做卡布，就是大家都会拿来做这种游戏。然后，但我觉得也许是台湾的婚礼市场把人家玩坏了，就可能每个人都注册个试用或是干嘛，然后就婚礼结束之后就退会这样，所以不开放，就是任何就是你可以只单次的或者是一个月的，然后一定就要订一年。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啊，没有办法用卡付了，该怎么办？然后就找了半天之后，就发现那种就是你知道 App 的这种新创的时代，就是有很多人做差不多的东西，然后在抢市占率。所以当时我就找到，我现在也完全想不起来那叫做什么名字，就是一个阳春版的卡户，就阳春到不行，可是可以玩。对，然后他就可以就是免费试用一个月这样子。哎，不是一个月，好像可以免费试用一个礼拜。对，然后他就是可能为了要让就是抢占一些卡户的客人，或是看你会不会忘记取消，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规矩，所以最后我就是用了那个免费试用一个礼拜的软体，就是解决了那场婚礼的问答游戏，我一毛钱都没有花，我非常的自豪。
你也太强了吧。
对，而且还在这过程中发现虾皮有人在出租卡户账号，就是专门为了这种活动，我觉得很惊人。
虾皮这个也有商机哦。出租账号，可是我觉得真的会有人去租耶、欸、
有，因为我要跟他租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档期满了。
太扯了。
没错，真的、就是、真的是无奇不有。对，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之一也是在虾皮上面看到各种婚礼市场的商机，很惊人。对，什么东西都有人在卖、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问答 QR code 这个部分蛮好玩的、欸、因为它不是你还会看到一些大家的谁目前前五名谁分数最高，然后我可以感觉到那个场子真的是瞬间就欢腾了起来。只是因为
是不是要人数，还是因为我第二场的那个游戏呢，就是那一场应该也许有两三百人的婚宴，然后我觉得应该里面既然有两三百人，一定是有绝大多数人彼此互不相识的，然后所以然后有很多很多绝大多数人是长辈，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是什么爸妈、oh. 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些真的是长辈的长辈，就是长辈圈的人那所以他们可能其实对新人的这些细节也并不是很了解，甚至可能连扫 QR 都有障碍了吧，所以他们就不会很
投入，
认真的，对，很认真的参与，或者是说那个快乐感就是局限在那一群就是很熟的，就可能是朋友的人这样。对对对。
哦，所以其实这个节目桥段可能还要看你当天宴客的那个年龄层，可能就是有没有，如果是比较偏中高龄的话，可能就不适合了，对吧？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天哪，办一个婚礼真的很难呢、欸，就是要顾的东西也太多了吧？而且重点
是
你，就是如果你比如在工作的地方办活动的话，你有时候身为主办单位，你有时候还可以就是以一种就是我今天下这个命令，你们这些参与者就乖乖的做，这样就对了。但是你在婚礼的活动不行哎、欸，因为他们很多都是长辈。
没错。而且就算是朋友可能也没有办法被指挥，尤其是朋友才很难指挥，就会有一种哎、欸，我们是朋友哎、欸，我又没有拿你的钱，或是我又没有怎样，为什么这样那样，然后我就觉得那就不是朋友咯，如果是朋友可能不会啰嗦这么多。
真的哎、欸，所以你居然愿意就是帮朋友这样当婚礼总招，你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觉得很容易会就跟出去玩一样会撕破脸。就是大家要小心啊，有时候有些钱还是要花的。
对，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我这三场的朋友是有共通点的，就是都是就是在同一个生活圈，就是人生某一个时期认识的朋友，然后所以是同一个交际圈，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为什么要用三次的时间来验证我跟这群人其实真的有某些根本上不合的地方
？What？ 我刚以为你要说出一个很温馨的结论，说哦，我就经过这三次，我觉得我跟这群人更加 close。
不，就是这三次都是就是这些人里面都有一些让我觉得很雷，或者是就是像我刚才讲那种，就是这样真的是朋友吗？就是怎么这么爱计较这样的时刻出现，然后或者是很不给力的时刻，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就是我最后就是在第三次之后觉得，哎、我的心情其实就因为我前两次都蛮崩溃，就是事情都算是完满结束，就并没有出什么很大的包，然后但我就是自己心态崩了，觉得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这么多委屈，然后这一次就是其实还好，然后但就是还是觉得说为什么就是觉得没有办法很爽或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呢，然后最后我结论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个曾经人生某个时期的交友圈，就是我跟他们真的是 有某些根本性的差异、嗯、难怪我们现在其实并没有真的这么 close。 然后我到底为什么要花三次的时间想要重新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来确认我们真的不合、嗯、这样我就觉得我清醒了、哦、对，
就你们现在频率其实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合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离开了当时的那个环境之后，就是其实就是很本质上是很不同的人这样。
嗯，对。哇，天哪！突然间从婚礼总召得到一个这么深刻的体悟，
就是觉得说，嗯，就是我可能不用等到27件礼服，我就清醒了，就是
三件礼服就醒了。
对，三件礼服就觉得可以画一些界限了。
好，那我问一些务实问题哈，因为你刚刚说你已经也算是见识过了，算蛮多个婚礼场地的，你觉得在场地选择上、嗯、身为三场婚礼的总召的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是你有觉得看过觉得特别不错、嗯、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哦，我觉得建议的话就是我觉得动线非常重要，因为就是在这几场婚礼里面，就是我发现就是第二场应该是最贵的、嗯，它的场地应该是最贵的，因为它是就是高级的大饭店，是台北市非常知名的饭店的宴会厅，然后所以、嗯、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有经验啦，就是有设计过，就当然你没有再给他更多钱，或者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本身没有做，他应该就是专门在实验，可是如果你付钱他一定可以帮你搭配一些婚庆的人这样，然后但反正就是当时新娘是没有特别安排这些，他就是宴客为主，然后但凡他们那些场地的进出啊的动线，或者是服务人员上菜之类的一些应对进客的素质都是非常高的，
嗯，
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很爽，就是跟他合作你看很多会超爽、嗯、因为他就是会就是他其实除了在顾他的场，他也会在看你脸色，因为就其实他并不是，因为那时候真的印象很深刻，跟那个酒店的人很多是香港移民来着，就我也不知道，反正就他们就是你就听着他讲话有口音，然后就发现说哦，那个外场主管，然后跟当天的就是类似负责人，那个他也不算是小秘书，小哎、欸、还有小秘书跟小管家，但是就有一个主要的人，然后跟那种外场上菜的那个总管，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会用广东话对话、嗯，然后后来就、嗯、因为我会，所以我就有去插话一下，就说哎呀就是要装熟、嗯，但是反正后来就觉得哎、欸，其实他们就是对我毕恭毕敬，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礼貌、哦，然后就是也都会尽量帮忙、嗯，然后就是当我就是中间一度在喜宴快开始前就爆气的时候，就是他就是诚惶诚恐，然后想要帮我，这不是他的错，然后但他就想说他要怎样来帮我解决问题、嗯、我就觉得、哦、就是很惊人，很高素质的服务水准，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对，那但是真的非常的花钱，对，就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的台北市老字号的金华酒店，我真的是有满意、
哦、金华酒店哦，
它一定非常的贵，没错，
哇，金华酒店就是那个楼梯在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你一不小心可能会踩空。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那个钱是花的很值得的，对吧？因为虽然它价格比较贵，但是它的服务人员那些专业度是够的。
对，就是服务人员的素质我觉得真的是相对的高，然后再来就是就其中有一场是这样所谓的餐厅包场，然后它的、嗯、就是它的好是在于说那个餐厅也蛮聪明的，就是它是有就是它的环境真的蛮好，因为它是在那个台中歌剧院里面的餐厅，然后所以是非常精致的环境、oh. 然后但是它的缺点就也是因为它是歌剧院，所以你就是跟各种要来歌剧院的就是来宾们一起共用电梯啊、嗯、共用什么，就是动线是混乱的、嗯、我觉得啊，就是上下楼你没有一个自己专属的空间，所以是有点麻烦，
它没有明确分就对了。
对，然后他因为是、嗯、他本来他平常他就是个餐厅，就是个西餐厅、哦、那所以他平常是个西餐厅的话，他当然没有那种很专业的什么新娘房啊，像什么金华酒店还送你一晚住宿啊，然后就是还有小秘书小管家都不用想了，什么都没有，然后新娘就是新娘房就是让你可能稍微化妆换衣服的地方，还是那种就是很像画摄影棚，就是这种临时就搭起来一个空间，是没有全密闭的、
嗯、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就动线差，然后没有隐私嘛，然后就是就比较差，但是他然后他的动线就是真的也是例如说那时候人家不是都很期待那个什么走红毯可以拍啊或什么的，但是因为就是 位置其实蛮窄小的，所以最后能够走的，就是他说可以怎样，他的那个空间设计很怪，可能跟歌剧有关，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长廊可以走，但那可能就走给摄影师看吧，因为根本没有人可以看到那个地方这样。然后就摄影师就还跟我吵架，就是在要快开始前的两分钟，就是因为那个动线实在太窄小了，就是他们如果是要绕大家，就是有时候绕一个比较长的动线，让大家都会看一下，然后可以拍照啊，可以干嘛的话，就是可能新娘怕会被绊倒，或者是会挤不过去，因为就是我就觉得就反而难看了，因为就是他真的是单人勉强通过的通道，然后虽然说新郎跟新娘都很瘦，但他们也不可能两个人硬挤过那个通道，就会一前一后就难看了，因为就手牵手走进来，然后就是在一前一后，我觉得这很难看。
对啊，對，没错没错。
最后就沟通了一番，就是不走那里，然后新娘也同意，然后摄影师还跟我吵架，就是因为就是我就觉得啊，我们是付钱请你来拍照，我就跟你说我就是要这样。然后他就在那边说、可是这样就怎样不能拍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跟你说我要这样，我是付钱叫你来拍照的，我又不是叫你来给我比手，
不是来做你的作品。
对对，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对，反正就是对，所以就是动线如果是餐厅类的你就要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再来是婚宴会馆，他们真的就是专门办喜宴的，所以他对于那些礼数啊帮你想活动，就只要你肯花钱他都可以，他都会帮你想到然后帮你做到，就是只要就是你需要创意，你需要主持，你需要什么，你完全都不用烦恼。因为我刚刚讲的前面那些包场的啊，或者是你只是跟金华是租一个厅，你都要都自备自己的很多人员，你要自己的主持人，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表演，自己的什么。可是婚宴会馆好处就是他都有那个就是门路啦、就是只要你愿意付钱他都会帮你规划，帮你写好企划，帮你主持，帮你。